生命信息第十六章，长到他里面。我们需要在属灵上长大。以弗所四章十三至十六节三次提到长大的事。我们必须是长成的，不再做小孩子，然后我们要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里面。最后，整个身体都必须长大。我们先回答一些问题，然后再来看身体怎样才能长大。问题与解答。问：我们怎样才能否认己？答：当我们读到圣经吩咐要否认己，我们天然的反应就是定义要把我们的己摆在一边。这样的反应不是圣经的东西，而是伦理的东西。孔夫子教导人要克己。有学问的中国信徒读到马太十六章，他们伦理教训的背景就是他们回应说：主，从今天起我不再为自己了，我要否认己。这是自我努力的方法。圣经的方法是什么呢？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否认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并跟从我。你看见接着否认己的是什么？这里说要背起十字架，否认己就是背十字架。当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也把你包括在里头了。要接受这个事实，并且留在这个事实里面。你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了。主耶稣，感谢你。我不需要凭自己的努力来否认己，我只要接受与你一同钉在十字架上的事实，并且站在其上。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真正的否认己，乃是留在他的钉死之下。问：我想我们的确需要你与我们交通更规律的读经，但有一个问题产生了，我们容易去逼别人，而不是单单为自己来接受这样的话。答：逼别人是无益的。如果你天天忠心的在话中来接触主，你里面就会有改变，那个会影响你周围的人。当我和弟弟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我得救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喜爱圣经。我对已过两兄弟在一起搞的活动失去了兴趣。那年夏天多半待在家里读圣经。我的弟弟那时候十五岁，非常顽皮，看见我里面所发生的改变，他自己也开始读圣经。结果他也得救了。他的得救不是因着谁的劝勉，而是因着我把生命传输给他。如果你每天早晨到主面前十分钟读主的话，你会得着滋养，你的生活也会发光，你这种里面的改变会供应人生命，并且吸引他们。不要想去招募他们来读主的话。问：如果我们在聚会中操练释放我们的灵，即使可能在情感里又满了自己，是否仍旧有益处？答：最好不要这样分析，实行是简单的。你的灵要因着主的话和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，逐渐得着纯净。当你借着这些凭借来接触主，你里面消极的东西、天然的情感、倾向、嫌恶等等，就都要被杀死，复活的生命也得以供应到你里面。不知不觉，你就因着基督的生命而逐渐的变化。当你来到聚会中，只要真实而自然的释放你的灵，起初你的灵不是那样单纯，但过了几个月，因着话和灵做了杀死和复活的工作，你的灵就越过越纯洁了。 问我们怎样才能叫我们的意志刚强起来。答：你接受主话并接触那灵，主的同在就要在各方面使你得益处。这种接触主的习惯会使你的心思清明，即使你没有想到这件事，它也会影响你的情感。你也许没有求主刚强你的意志，但接触主不知不觉就会叫你的意志刚强起来。问：我做基督徒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变化？为什么我仍旧发脾气呢？我们该不该盼望有改良呢？答：我了解你的难处，母亲天天照顾孩子，但她几乎看不见他们里面有什么变化，如没有特意做什么来叫他们长大，而是天天合适的喂养他们，规正他们的行为、运动、睡眠，慢慢的他们就改变了，时候到了他们就会长大成人。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长大受到阻碍？是由于我们没有吸入主的话，我们的吃喝不够。如果我们聚会的重点是弹吉他、唱诗篇，我们可以自得其乐，但一年过一年，我们里面不会有改变。我们属人的生命怎样需要吃喝、睡眠、呼吸，照样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必须接触主，并且吸取他的话。我们的聚会也必须供应我们干粮，结果就是变化。不是因着什么外面的作为，而是因着生命的供应从里面分赐进来，我们就会改变。问：怎样合适的对待向你吹教训之风的圣徒？答：这需要智慧，与他们争辩是无益的。如果你看出他们不能接受你的话，就不要说什么，但你必须得着主话中美物的滋养，并且忠信地参加所有的聚会。时间会显明你是怎样长大的，而那些坚持松散的人仍旧是堕落的。问：一位新蒙恩的姊妹读主的话有难处，我怎样才能帮助她呢？答：帮助她导读。所有的新人都需要这样的帮助，使他们敞开。问：青年人怎样开始读主的话？答：我前面已经提过，早晨你必须得着滋养，并且每天要读四章圣经。为了研读，你先选出一卷书来，要彻底的读，研究每一个字。你需要参考书和一些好的译本，如达密版和美国标准本。西英逐字对照译本是个帮助，杨氏或史氏的经文汇编也很好，用这些凭借，你会找出一个字、一个词的正确意义，这会帮助你说明并解释经文。你必须按顺序不断地这么读，不是照着你一时的兴致。你这样研读以后，就可回过头来读那卷书的主要题目。例如罗马书有因信称义、和好、圣别、德荣等题目，你可以查考罪性与罪行，在亚当里与在基督里的区别等等。你把一卷书一节一节的读，然后研读它的主题，你对这卷书就会非常熟悉， 并且得着正确的知识，然后选读另一本书，马太福音、约翰福音、罗马书、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、希伯来书、约翰一书和启示录，对你会特别有益处。问：读旧约圣经，有时会经过一段枯燥的时期，我们怎样才能通过呢？答：如果这是你每天四章的一部分，就让它枯燥吧。马太一章的家谱也许使你觉得很艰苦，但是读它仍然与你有益。圣经是神的呼出，无论你懂不懂，都使你畅快。再者，当你回头来读第二遍或第三遍时，会发现越来越不枯燥了。我很珍爱马太一章头十七节，他们又丰富又扎实。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不要想去明白它，有时候你甚至需要祷告说：主，帮助我不要想去明白你的话，只要明白你所能明白的。你下次再读，自然会有更多的明白。问：我们怎样才能对神的儿子有更多的认识？要研读、背诵、导读呢，还是要怎样？答：我鼓励你尽所能的去念诵、研读，这比背诵更好。你多念诵、多研读，自然而然就记住了。研读圣经需要全心全意，也要花许多的时间。无论我们怎样来读经，都是有益处，但我认为花时间研读比操练多背还有益处。参考其他的书籍，尤其是我们所出版主恢复的书籍，对你研读圣经会有所帮助。问：我们来接触主的时候，是先祷告好呢，还是先读经好？答：在我拿起书桌上的圣经之前，我常先来接触主。我打开圣经之前，先说：主啊，我就已经在灵里了，请不要以为默想它是有益的。你闭上眼睛默想，你的思想就旅行到你唠叨的岳母那里，然后到了伦敦、香港或其他的地方。摸着主上好的路，乃是在灵里，并且在话里，然后你就能够丰满地享受基督。那灵与我们的长大。在以弗所四章，我要提醒你们首先注意那灵，以和平的连锁接力保守那灵的一，没有那灵就没有一，它也是我们得救的印记和保证。我们所以知道自己得救了，是因为里面有那灵。有时候我们也许会像不信的人一样忧虑，但在我们不安的时候，有感觉说不要忧虑，我们可以安息。就是里面这一个灵使我们成为弟兄和姊妹，没有他，我们就是外邦人，不是神的儿女。因着他的激励，我们宁愿一同聚会，也不愿追求属世的娱乐和刺激。我们在这里，因为我们有这一位灵在我们里面流通，正如电流通到天花板上的电灯，在发光中把它们连接起来。那灵是奥秘的，如果你说它是伟大的，我说它是微小的； 如果你说他是亲切的，我说有时候他相当会找你麻烦。你要平安，他不给你平安。然而，当他看起来不亲切的时候，对你却正是亲切的。这就是那奇妙的灵，使我们借着他在里面的工作而长大。两种的一，以弗所四章十三节说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信仰上的一。三节说，竭力保守那灵的一。我们必须保守那灵的一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的一。我们开着那灵的一的车子，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了信仰上的一。信仰，十三节所说的信仰，不是指相信的行为，而是指相信的对象。我们信仰的摘要如下：我们的神，他是三而一的，成了一个人，名叫耶稣。他上了十字架，为着我们和我们的罪而死。三天以后，他从死人中复活，并且升到天上。现今他在那里做我们的救赎主、救主和主。同时，他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，进到我们里面，现今住在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生命。而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，我们同有一样的信仰，一样的灵，这些就使我们合而为一。无论我们的年龄、国籍或背景如何，我们是一，因为我们有同样的灵，同样的信仰。教训之风，十四节说，教训是一种风，会使小孩子摇荡。有时候一种教训会带进风暴、飓风或旋风。已过这两年，如果你被吹到主恢复里的风所摇荡，就表明你仍旧是一个小孩子。教训之风也许把你吹去电影院，或者你该成更的时候使你在床上起不来，又鼓励你轻看长老，日常生活松松懒懒。什么能救你脱离这些风呢？你的得救在于长大。你是一个玩玩具的小孩子，但你需要长大，不再做小孩子。对神儿子的认识，我们也必须达到对神儿子之完全认识上的一。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还不够，例如关于基督，哥罗西书里启示了什么，我们需要认识他所有不同的方面。这种对他扎实而详细的认识会拯救我们脱离教训之风。真理，影响我们长大的最后一件事，可以在十五节里看到，在爱里持守着真实。我们在爱里持守着真实时，就要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里面。若不认真进到主的话里，就无法长大。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你们天天花出时间来做这件事的原因。有些人需要透彻地读主的话，到了时候，他们就能够在召会中指导人、牧养人。要回到主的话上，在生命和真理中跟随，在知识和经历中跟随，好叫我们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里面，直到我们达到长成的人。